8月14号出版的《财新周刊》刊登了由财新记者苑苏文、陈少远、罗瑞瑶、贺信、实习记者蔡嘉欣、张南希、任方言等采写的封面报道《吃人的传销》，主要内容呢是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天津市静海区传销组织蝶贝蕾致人死亡事件。上个月来呢，在天津连续发生几起年轻求职者的死亡事件，一起呢是李文兴死亡事件。李文兴出生在山东德州，毕业于东北大学，今年23岁。7月14号，有人在天津市静海区104国道旁的水坑里发现了李文兴的尸体。另一起是张超死亡事件，张超出生在山东运城，今年25岁。7月14号呢，天津市西青区有人发现了张超的尸体。第三起是郭慧文死亡事件，郭慧文是山西人，今年24岁。7月13号，在距离李文兴浮尸地点一公里的旧货市场附近，有人在一个水坑里发现了郭慧文的尸体。李文兴死亡事件引发了舆论的震动，天津市有关部门决定从8月6号到26号在全市组织开展为期20天的以打击整治静海传销为重点的集中行动。财新的报道说，天津市静海区近年来传销泛滥，其中活动最猖獗的是蝶贝蕾，它在静海已经存在了十多年。天津警方已经确认李文兴和张超的死亡都源于传销，涉案的传销组织就是蝶贝蕾。郭慧文死亡之前也曾经进入过传销组织。财新记者采访了多名在同期进入静海传销组织但后来逃脱的求职者，包括周鑫、王春以及和李文兴在同一个传销窝点待过的李明，并实地探访了传销窝点，基本上还原了很多年轻的求职者进入传销组织的过程。财新记者发现，从网上招聘开始，蝶贝蕾就织成了一张网，使人步步深陷其中。通过暴力胁迫和心理控制等办法，有的受害人被骗取钱财，有的受害人被洗脑加入传销组织，有的受害人甚至丢掉了性命。财新的报道说，1990年前后呢，传销被作为一种新型的营销方式引进国内，很快遍地发芽。后来国家确认传销为违法行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写进了刑法，但是传销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入地下野蛮生长，经常引发大案。而现有的法规对于遏制非法传销的病毒式传播效果比较差，这主要表现在对传销组织者的追诉标准过高，同时对大量参与传销的中低层人员只能进行罚款，许多传销人员没有正当职业及经济来源，无法罚款，最后只能遣返或者驱散。还有在被诱骗进入传销人员的维权当中，立案难的现象很普遍，而目前对传销最直接的威慑仍然来自政府不断加码的清理和严打，这还是一种用运动式执法治理传销的模式。但愿李文兴、张超等人的意外死亡能唤起有关部门对传销打击力度的重新审视。好，以上就是本期财新周刊封面报道《吃人的传销》的主要内容。如果你想阅读全文，可以点击音频旁边的链接，通过财新客户端订阅财新周刊的印刷版、电子版或者 iPad 版。